我的孩儿，你听得见吗？
我在哪里？
啊，孩儿，你听见了，我是你妈妈。
妈妈，我真是在你的肚子里吗？我周围都是水。
孩儿，那是羊水。
我还听到一个声音，咚咚的，像好远的地方在打雷。
那是妈妈的心跳声。孩儿，你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呢。
这地方真好，我要一直待在这里。
那怎么行？孩儿，妈要把你生出来。
我不要生出去，我不要生出去，我怕外面。
哦，好好孩子，咱们以后再谈这个吧。
妈，我肚子上的这条带子是干什么的？
那是脐带，在妈肚子里时你就靠它活着。
嗯，妈，你好像从来也没到过这种地方。
不，妈也是从那种地方生出来的，只是不记得了，所以你也不记得了。哎呀，妈的肚子里黑吗？你能看到东西吗？
外面有很弱的光透进来，红黄红黄的，像西套村太阳落山后的样子。
我的孩儿，你还记得西套村？妈就生在那儿啊，那你一定知道妈是么子样了。
我知道妈是什么样，我还知道妈小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妈，你记得什么时候你第一次看到自己吗？
不记得了，我想肯定是从镜子里看到的吧，就是你爷爷家那面好旧好旧的，破成三瓣又拼到一块的破镜子。
不是，妈，你第一次是在水面上看到自个儿的。
怎么会呢？咱们老家在甘肃那地方缺水啊，满天黄沙的。
是啊，所以爷爷奶奶每天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那天奶奶去挑水，还小不点儿的你也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啊，太阳升到枕头上，毒辣辣的，你那个热呀，那个渴啊，但你不敢向奶奶要桶里的水喝，因为那样准会挨骂，说你为什么不在井边喝好。但井边那么多人在排队打水，小不点儿的你也没机会喝啊。那是个旱年头，老水井大多干了，周围三个村子的人都挤到那口生机井去打水。奶奶歇气儿的时候，你扒到桶边看了看里面的水，你闻到了水的味儿，感到了水的凉气儿。
哦，孩儿，妈记起来了。
你从水里看到了自个儿，小脸上满是土，汗在上面流得一道子一道子的，这可是你记事起第一次看到自个儿的模样。
你怎能记得比我还清呢？
妈，你是记得的，只是想不起来了。在我脑子里那些你记得的事儿都清楚了，都能想起来了。妈，我觉得外面还有一个人。
哦，是银博士。本来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不能说话的，羊水里没有让你发声的空气，银博士设计了一个机器才使你能和妈妈说话。
哦，我知道他，他年纪比妈稍大点儿，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
哎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有学问的人，是个大科学家。
孩子你好。
嗯，你 象是研究脑袋的。
我是研究脑科学的，就是研究人的大脑中的记忆和思维。人类的大脑有着很大的容量，一个人的脑细胞比银河系的星星都多。以前的研究表明，大脑的容量只被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大约十分之一的样子。我领导的项目主要是研究大脑中那些未被使用的区域。我们发现，那大片的原以为是空白的区域，其实也存储着巨量的信息。进一步的研究提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信息竟然是前辈的记忆。孩子，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懂一点儿。你和妈妈说过好多次，她懂了，我就懂了。
其实记忆遗传在生物界很普遍，比如蜘蛛织网和蜜蜂筑巢之类，我们所说的本能其实都是遗传的记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记忆遗传，而且是一种比其他生物更为完善的记忆遗传。如此巨量的信息是不可能通过 DNA 传递的，它们存储在遗传介质的原子级别上，是以原子的量子状态记录的，于是诞生了量子生物学。
孩儿听不懂了。
哦，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你的宝宝知道，与其他的孩子相比，他是多么的幸运。虽然我们人类存在记忆遗传，但遗传中的记忆在大脑中是以一种隐性的未激活的状态存在的，所以没有人能察觉到这些记忆的存在。
博士啊，你给孩儿讲得浅些吧，因为我只上过小学呢。
妈，你上完小学后就在地里干了几年活，然后就一个人出去打工了。
是啊，我的孩儿，妈在那连水都是苦的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妈想换一种日子过。
到过好几个城市，再当过饭店服务员，当过保姆，在工厂糊过纸盒，在工地做过饭，最难的时候啊，还靠捡破烂过日子。
嗯，好孩子，往下说。
反正我说的妈都知道。
妈也说，妈喜欢听你说。
直到去年你在银博士的研究所当勤杂工。
从一开始银博士就很注意我，他有时上班早，遇上我在打扫走廊，总要和我聊几句，问我的身世什么的。后来有一天他把妈叫到办公室去了，
他问你：姑娘，如果让你再生一次，你愿意生在哪里？
我回答：当然是生在这里了，我想生在大城市，当个城里人。
银博士盯着妈看了好半天好半天，笑了一下让妈猜不透的那种笑，说：姑娘，只要你有勇气，这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
我以为他在逗我，他接着向我讲了记忆遗传那些事。
我告诉你妈妈，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项技术，修改人类受精卵的基因，激活其中的遗传记忆，这样下一代就能够拥有这些遗传记忆了。
当时我呆呆地问博士，他们是不是想让我生这样一个孩子？
我摇摇头，告诉你妈妈，你生下来的将不是孩子，那将是
你自己。你是这么对妈妈说的。
我傻想了好长时间，明白了他的话。如果另一个人的脑子里记的东西和你的一模一样，那他不就是你吗？但我真想不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娃娃。
我告诉他， 那不是娃娃，而是一个有着婴儿身体的成年人。他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走路和掌握其他的能力。由于已经拥有一个年轻人的全部知识和经历，他在以后的发展中总比别的孩子超前20多年。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他会成为一个超凡的人，但他的后代肯定会的，因为遗传的记忆将一代代的积累起来，几代人后，记忆遗传将创造出我们想象不到的奇迹。由于拥有这种能力，人类文明将出现一个飞跃，而你，姑娘，将作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而名垂青史。
我的孩儿，就这样，妈妈有了你。
可我们都还不知道爸爸是谁呢。
哦，孩子，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你妈妈只能通过人工受精怀孕。精子的捐献者要求保密，你妈妈也同意了。孩子，其实这并不重要，与其他孩子相比，父亲在你的生命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因为你所遗传的全部都是母亲的记忆。本来我们已经掌握了将父母的遗传记忆同时激活的技术，但由于慎重，只激活了母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两个人的记忆共存于一个人的意识中会产生什么后果。
就是只激活我一个人的，你们也不知道后果呀。
是的，也不知道。
博士，我一直有一个没能问出口的问题。你也是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也还年轻，干嘛不自己生一个这样的孩子呢？
阿姨，妈妈后来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孩儿，别这么说。
不，孩子说的是实情，你这么想是公平的。我其实很自私，开始我是想着自己生一个记忆遗传的孩子，但另一个想法让我胆怯了。人类遗传记忆的这种未激活的隐性很让我们困惑，这种无用的遗传意义何在呢？后来的研究表明，它类似于盲肠，是一种进化的遗留物。人类的猿族肯定是有显性的处于激活状态的记忆遗传的，只是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遗传的记忆才渐渐变成隐性。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进化过程，一个物种为什么要在进化中丢弃自己的一项巨大的优势呢？但大自然做的事总是有它的道理的，它肯定是意识到了某种危险，才在后来的进化中关闭了人类的记忆遗传。
英博士，我不怪你，这都是我自愿的，我真的想再生一次。
可你没有，现在看来你腹中怀着的并不是自己，而仍然是一个孩子，一个拥有了你全部记忆的孩子。
是啊，妈，我不是你，我能感觉到我脑子里的事都是从你脑子里来的，真正是我自己的记住的东西只有周围的羊水、你的心跳声，还有从外面透进来的那红黄红黄的弱光。
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竟然认为复制记忆就能从精神层面上复制一个人，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自己，除了大脑中的记忆，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许多无法遗传也无法复制的东西。一个人的记忆像一本书，不同的人看到时有不同的感觉。现在糟糕的是，我们把这本沉重的书让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看了。
真是这样，我喜欢城市，可我寄宿的城市到了海尔的脑子里就变得那么吓人了。
城市真的很吓人啊，妈，外面什么都吓人， 没有不吓人的东西，我不伸出去。
我的孩儿，你怎么能不伸出来呢？你当然要伸出来。
不啊，妈，你还记得在西套村时挨爷爷奶奶骂的那些冬天的早晨吗？
咋不记得？你爷爷奶奶曾早早地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让我跟他们去清羊圈，我总是赖着不起。那真难，外面还是黑乎乎的夜，风像刀子似的，有时候还下着雪。被窝里多暖和，暖和的能孵蛋。小时候贪睡，真想多睡一会儿。
只想多睡一会儿吗？那些时候你真想永远在暖被窝里睡下去啊。
好像是那样。
我不伸出去，我不伸出去。
孩子，让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风雨交加的寒夜，它也有春光明媚的时候。人生是不容易，但乐趣和幸福也是很多的。
是啊，孩儿，银博士说的对。马活这么大，就有好多高兴的时候。像离开家的那天，走出西套村时，太阳刚出来，风凉丝丝的，能听到好多鸟在叫。那时，妈也真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还有第一次到城市里挣到钱，走进大商场的时候，那个高兴啊。孩儿，你怎么就感觉不到这些呢？
妈，我记得你说的这两个时候记得很清呢，可都是吓人的时候啊。从村子里出来那天，你要走30多里的山路才能到镇子里赶上汽车，那路好难走的。当时你兜里只有16块钱，花完了怎么办呢？谁知道到外面会遇到什么呢？还有大商场也很吓人的，那么多的人像蚂蚁窝，我怕人，我怕那么多的人。
现在我明白了进化为什么关闭人类的记忆遗传。对于在精神上日益敏感的人类，当他们初到这个世界上时，无知是一间保护他们温暖的小屋。现在我们剥夺了你的孩子的这间小屋，把他扔到精神的旷野上了。
阿姨，我肚子上的这条带子是干什么的？
你好像已经问过妈妈了，那是脐带，在你出生之前，它为你提供养料和氧气。孩子，那是你的生命线。
两年后一个春天的早晨，银博士和那位年轻的母亲站在公墓里，母亲抱着他的孩子。
博士，您找到那东西了吗？
你是说在大脑中的记忆之外，使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东西？爱情啊，你来自何方？是脑海还是心房？
您说什么？
啊，没什么，这只是莎士比亚的两句诗。来，我帮你抱一会儿吧。
母亲手中抱的不是那个被激活了遗传记忆的孩子，那个拥有母亲全部记忆的胎儿，在那次谈话当天寂静的午夜拉断了自己的脐带。值班医生发现时，他那尚未开始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事后 人们都惊奇他那双小手竟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此时这两个女人就站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小的自杀者墓前，墓小小的。母亲后来和研究所的一名实验工人组成了家庭，她怀里抱的正是他们那个正常出生的孩子。现在孩子正挥舞着细嫩的小手去抓晨雾中飞扬的柳絮，从黑亮的小眼睛中迸发出的是惊喜和快乐。世界在他的眼中是一朵正在开放的鲜花，是一个美妙的大玩具。对前面漫长而莫测的人生之路，他毫无准备，因而准备好了一切。
宝贝，咱们上路了。
本剧由生生不息配音社荣誉出品。